这个每天都在老病死之中度过，但是怎么度过，非常缓慢的在，你缓慢的在变老，你就不知道。啊，你看一个年轻小女孩20岁和她40岁的照片一比较，哇，那怎么会差那么多，判若两人。但是这就是你呀。那外在的这个境界，你能够主宰的吗？没办法，如果可以主宰，那这个主宰体在哪里呢？这主宰是你能够控制的吗？那这个你能控制的这个我在哪里呢？好，你这样观察的，调伏我慢。啊，六世界但有缘律了别为意啊，则主宰自我，自在之我，复何所计？好，问号。你的产生这个事啊，你的六根和六尘对境时候处作用，产生这个事啊，产生分别、了别、简别啊，色尘又有好看不好看。或是赏心悦目什么什么的，那到底是谁在主宰呢？这个事其实就是根和尘相处的这个事才能产生的事啊。你能够让他这个人原本是丑陋的，你能够说我要让他变好看，你能够这样子吗？能做得到吗？你能够让人不老、不病、不死吗？哦，你这样子长长的思维，就发现都不行了，没有一个主宰体啊，因为连我自己都不能控制自己啊，那这个我又在哪里？你这样子反复思维，我慢可以调伏啊，听得懂啊，了解吗？有没有不清楚？你要反复这样思维，这样问，是这样的意思吗？如果说这个色我可以控制，外在的色法可以控制，为什么它还会变化呢？好，例如说，漂亮的花朵，我能不能让它永远的漂亮，然后香味这样？能不能？那为什么不能？理由何在？如果可以控制，好，既然是不能控制，那你要找出不能控制的原因。好，如果是可以控制，那可以控制的那个东西在哪里？那怎么控制它？就这样搜寻，反复的思维，发现找不到。哦，这是一种学习思维的方式。你学习法义啊，学习佛法，你就这样常常的这样思维，你对于这个佛法的这个深入，你就程度能增加。你了解吗？听得懂吗？有没有问题？还是太累了？好，讲一个故事。这个我随手翻一翻哦。好，我给大家念一段，然后再来讲。其永兴柏林寺，洪明见小儿起救时，出自于《高僧传》。可能是他这边讲的"其"，应该不是。战国七雄的齐哦，应该是北魏、北齐、北周的齐，魏晋南北朝时代。所以说推断的话，因为他这个高僧传，我们说有高僧传、续高僧传和宋高僧传啊，现在又有另外续修哦，明朝高僧传。 那梁朝会角大师做的《高僧传》是第一部，会角律师会做《高僧传》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全部都是律师做的，哦，也是史学家，或者可以说这个棋呢，可能讲的是地名。地名棋是在哪里啊？山东。哦，好，我念给大家听：是鸿明，本姓银，会稽山阴人。这出自于《高僧传》。其永兴，永兴柏林寺，或称为柏啊，这应该念柏还是柏？鸿明见小儿起救世。啊，这个鸿明法师本姓银，这个银呢，就是指这个我们说银秦氏啊，这个银是这个秦始皇他的姓。好，本姓银，会稽山阴人。会稽是在哪一省？浙江。哦，他说这位鸿明法师啊，这个年轻的时候就出家，然后他的这个他的修行的法门呢是诵《法华经》，他学习禅定，诵《法华经》他学习禅定，这鸿明法师。那他在云门这个地方呢，这云门是在哪里啊？这个虚云老和尚呢，在云门寺，云门寺是在哪里？好，不管了。他在云门这个地方，他说有一个小孩子来听这个鸿明法师诵经，这个鸿明法师就感觉的奇怪，小孩子来听诵经，他就问这小孩子说：“那你是谁呀？这你怎么会来啊？”他从哪来的？他说：“我曾经是这个寺里面的沙弥，但是呢，我偷吃了寺里面僧众的食物，所以我现在堕落了。那当然是堕落三恶道啊，啊，变成厕所中的虫蛆。希望这个法师你能够来救我。”这个鸿明法师就为他说法开示，然后这个小孩子就不见了，就隐身而去。这说明了一件事，这偷盗是很维系的，有时候在寺院帮忙尤其是出家众做饭做菜，切切不可说拿夷为己用，或者是说要还没有供佛供僧之前就先饱餐一顿哦，自己先饱餐一顿，是犯盗戒的，这个偷盗戒很维系的。好的，就讲这故事讲到这，讲得很没趣味，是怕大家在听这深奥的道理啊，怕这不行。那在佛学院教书呢，常常也会碰到这样的事情，还是男众。这个我们说男众来出家就很少了，但是呢，这很奇怪的一件事，男众不喜欢学习经论，不欢喜学习佛法。你跟他说好好学习经论， 必求是栋梁之才。好好修学止观，调伏烦恼，学习佛法，然后转变你的思想。他就是个，他不好药，很奇怪。反倒是女众呢，很欢喜学习。这年头真是怪了，这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探究原因是环境的造成呢，因为在台湾是这样。在中国大陆就不会了，中国大陆女众很难出家哦。虽然说中国大陆整个社会上它的这个男女平权观念和女权运动很勃发，但是在佛门里面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哦。因为佛门它是以修道为主的哦，由佛制定的戒法，然后制定的僧团的伦理，七众弟子。而在大陆呢，就我所知，女众要出家很不容易，困难。那当然很多男众出家了，男众出家。那台湾呢，男众不喜欢出家，更不欢喜学习佛法，好，是这样。好，这个就讲到这里。好，我们继续看发真钞。所以说这个我，你不能主宰你的事啊，不能主宰你有六根对六尘产生的事，你也不能主宰你的六根，更不能主宰外在的环境。那这个我到底是在哪里都不能主宰，推寻到后来就没有这个我的存在。那你这样子慢心了，就能渐次调伏。我讲一句印光大师的法语，他说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这句话非常的有道理哦。你要是修行，老是以为自己怎么样怎么样，我是什么再来人，我有什么特殊的能力，你修行不会成就。你一定要抱持这样观念，我就是生死业障烦恼习气深重的凡夫，我侥幸能够出家，能够在佛门里面侧身，我用我这一生微薄的这样子道心愿力，希望这一生我对于修行啊，调伏烦恼，有一点小小的心得，这样不会枉费我出家一生。你这样修行会成就，会慢慢的有成就。如果说你要是在佛门是想要做事业啊，那你要知道出家的意义啊。我有讲过好几次，出家如果你出家就是做三件事情哦。哪三件事情大家知道？那个穿蓝色衣服的，我每次都忘记你名字。出家人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学习戒律，持戒，只做恶持精熟，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学习经论佛法，广泛深入的学习。第三件事情，在第一件和第二件的基础上面修学止观，学习静坐，调伏烦恼，乃至断烦恼。这是出家人的正行，这是出家人的正行。其他的呢，你可以视为助行，例如 诵经啊，例如替人家拜忏啊，做佛事啊，可以增长你的这个道业的资粮啊，福业啊，那你可以去做。但是你务需要以前面三种为你的正行才行。如果是学习号耀净土法门的人，第三种呢，你就把以前面两者为基础啊，第三个你好好的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信有愿。哦，是这样，是这个样子。那出家人要做这三种正行，哦。好，继续看发真钞，他底下讲。啊，526页中栏啊，中间的吼。刚才有讲六世界，但有缘律了别为义，则主宰自在之我，复何所计？问号。所以前面经过这样子推堕分析、巡查、思维探究。发现完全都没有，不能寄托在什么之上的时候，那你这时候这个你的戒分别观调伏我慢就有一点心得和效果。而底下讲，此观若成，则能觉悟了然无我，所以故曰方得无人解。方得无人解是这个寄送里面，又执无我之病，自然猜疑。所以说呢，老是执着有我啊，有我见，我爱我见，我吃我慢，就是跟我有关系的这些烦恼、这些问题都能够调伏，能够解决。好，继续。他扭懈即自号也。好，这自号，他说在足曰自，在手曰号，换成现在言语叫做什么？手铐脚镣，是吧？哦，在以前呢，犯罪的人还要带那个枷，枷知道吗？哎，挂在脖子上，那木枷七斤，男众好像要挂那个木枷七斤半，那女众几斤不知道了。哦，上面贴封条，宋朝的时候是这样子。这个字号，它是以比喻名利两种，它居近于人，不嫌欲也。它这个名利两种啊，就好像手铐脚镣一样，把你这样身心制服的你不得自在。所以说我们再重新来看这偈颂，自知我慢多地观十八界，方得无人解，这讲过了。无我病即猜，如果说你能够修这个戒分别观啊，这样反复的这样思维巡查推求，然后这样子如理做观，你这执着于我的这个病啊，烦恼你就会好起来。如果说你只是把它当成这种你在演讲啊、谈论啊或是研究的工具啊，你不是拿来自己对治自己的烦恼问题，反而呢是让你这个增加你堕入三途的可能，所以叫做反义三途债。义呢，增义之义啊，增加。即我常求胜，名利自扭懈。如果说你常常的追逐这个名利啊，这些事情，它就会像手铐脚镣一样，把你牢紧紧的制服着。而这段就是我慢是这样，那调伏我慢是这个意思。 好，讲到这有没有什么问题？条幅我慢。好，我们继续。如果说要讲详细一点呢，怎么样条幅我慢？我慢有哪些？慢有哪些？有哪几种？怎么样运心？怎么样做官？哦，你可以看本书的第十九篇，或者呢，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或者呢，瑜伽师地论，详细的讲。啊，讲到这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啊，又称为次第禅门。其实呢，为什么讲四禅波罗蜜？大家知道吗？这个是根据大智度论来的，所以智者大师一定对大智度论很精通。里面有禅波罗蜜一门，啊，把它截取出来，然后详细的讲论，将印度传到中国来的禅法和印度不论是内道外道的禅法，做一个有系统、有次第的整理。也就是说，从印度禅进到中华禅来说，就是这种，你看了这本，你才会知道怎么样，那禅定运心呢、啊？否则这个不会，没办法。所以呢，在古来的所有的大德祖师，在这个基础之上，所以发展出多彩多姿的中华禅出来。啊，例如禅宗，啊，他们不是没有根据的，有公案禅、化头禅，还有什么？哎，化头禅就是祖师禅了、啊，祖师禅的一支啊，啊，这个还有这个，哎，朝洞宗的这种种的观心法门。哦，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我慢啊，这讲到这里啊，底下自知乱想多，常属出入席，觉观见得成，加我戒定力。好，到这里。他继续的话，若当主讲论，宣臣未能习，地互相是非，何时灭世事？这底下就说，如果你是乱想纷飞啊，妄想杂念很多，那应该怎么办呢？修学这个出入席，属习观。男众女众呢，可以细心在鼻端这里，啊，男众也可以细心在丹田、腹部，啊，女众不行，女众细心在膻中、胸口，这个是有生理上的不同啊。如果你女众细身在丹田的话，会导致血崩和不孕，哦。另外像静坐的时候，女众也不可以双盘，这有戒律上的规定，这以前我有讲过，大家记得吗？记得请举手。好，你要不要讲一讲女众为什么不能双盘？
欸，我记得一个大概哦，不晓得有没有说错啊。欸，师父上一次是说女众不能双盘的原因是因为欸，好像有一个实例嘛，有一个女众啊，她就是双盘打坐的时候双盘，欸，那结果就这个虫就
对，
欸，
虫就从她的二道进去，听得懂吗？二道，大便道、小便道。欸，那个过去的静坐呢，不是说我们现在是在室内啊，环境很好， 在室外啊，或是在丛林里面，在森林里面，那女众双盘就虫会这样进去，让她有生病，所以佛以后治女众不可以双盘。另外呢，慢慢的还有就自戒，在威仪上面女众啊，她可以穿小裤，哦，连小裤的形状样式都有规定，哦，这个不再说明。如果你真正想要探究的话，那就来出家吧，哦，你就可以好好学习。那男众呢，你要是长得太英俊，不能讲英俊，这是世俗人用词，你长得太庄严，像阿难尊者，所以佛就治阿难尊者可以穿腹肩衣，因为我们偏袒右肩嘛，对不对？那在印度，在原始佛教偏袒右肩，但是阿难尊者他太庄严了，他这个肩膀一露出来，就让很多的女众为之怎么样？为之啊，对，讲得好，对，你怎么会这么有智慧？所以佛就制定，好，阿难尊者要穿腹肩衣，把他的肩膀遮住。其实详细地观这个。人就是天天在老病死之中啊，在今天月牙一般的肤色，这个五年之后就变成象皮一般，大象的那个皮，大象的皮你有摸过吗？很皱啊，然后马的皮有摸过，非常粗啊，然后你摸上去，然后一闻还会有臭味，那很多的那个寄生虫在上面，那马黄啊。大蚊子这样一叮下去，它就不起来。所以为什么马要常常甩动它尾巴，扫来扫去？你以为它没事在扫尾巴吗？它是为了赶虫子啊。哦，很了解吗？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肌肉辐射的肌肤这样子庄严呢，啊，这个。但是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那同样的人呢、啊？这个，但是肌肉辐射就是确实变得像大象那样。那你连这身体都不能主宰了，更何况你是去寻求推出这个我是在哪里啊？我找不到啊。所以说，像这个出入喜啊。看这个不净观呢、啊，一直以来南传佛教，不是从原始佛教部派到现在的南传佛教，都是二甘露法门。所有的他南传所有的修行法门，不是不净观就是熟悉啊。当然熟悉观有还有他的十六特胜啊。知习长、知习短、知习出、知习入等等，这样十六。那慢慢的，然后你这样，这是观法，这是毗婆舍那，不是奢摩他。属习观，哦，记得哈，属习观是观法，和奢摩他不同哦。哦，这两个。不论你是修属习，不论你是修不净观，都是南传佛教都是依着这两种方法做其他的演绎变化啊。相对来说，中国佛教啊、藏传佛教就多彩多姿了，修行法门无数无量。好，我想这一段可能。花费时间比较多，那我们下次讲。那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问题？你有没有问题啊？啊，有没有问题啊？请说。
欸，师父刚刚说那个属习观哈，我没有听清楚，可不可以再重复一遍？属习是注意你的呼吸，那个观是什么？是 是毗婆舍那。
对，它是观法。
哦，观法。
这个，哦、永兴要不要发表？这个观是这样哦，大家知道止呢，是心系一处，就在这个方法之上就定住，心就在这里。比如说你注意你的出入息，你就一直注意，好，一直注意。例如说，我们连那个数出和数入都有规定和限制，数出不数入，数入不数出，你不能出入都数，这样你的心会杂乱，你只能挑一个。好，空气吸进来，吐出去，一，再进来，再出去，二，再进来，再出去，三。可能有的人呢，妄想很多，到三的时候就开始起妄想，又打乱，他又重新来，一，二，三。那有的人说不定连一到二的时候中间，大家知道一和二中间吗？吸进来，呼出去，一，然后再吸进来的时候，这里就打妄想了，那你就会一直不断的一。当你能够这样很顺利的从一数到十的时候，那你还要注意它是不是很平稳，还是你的这个很急促。好，你专心在这数呼吸上，如果你能够连续这样21次完全不散乱成就，这样才达到九星柱的第一个。九星柱第一个叫什么啊？对，这样才内柱而已。21次哦，一数到十。好，了解哦。那么什么是观呢？好，我印象所及啊，那我下一次再做更详细的一点。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观是你吸进来这个气，你要会想，哎，这个我经过了这个鼻子啊、鼻端啊、然后鼻孔啊，然后进去，然后到咽喉啊、到肺部啊，然后交换啊，然后下去啊，然后这样，这个气再出来。那或者呢，还有其他的更详细的这个，还有这16特胜啊，这个。知道这个气啊，气息进来是温凉湿寒热暖等等，那你这样要观察，这个是属习观，哦，跟那个跟圣摩他的指呢，你知道有什么不同了吗？不知道。好，我们如果不知道，那就下回再说。
欸，师傅，那这样说起来，属习观不是止观哦，还是止观的一种？
是啊，是止观的一种。
是止观
法。
是止观的一种。
对啊。
可是平常说的那个止观的那个观，好像是观法义。那这个现在的属习观，听你这样讲，是观你的呼吸，什么凉啊，什么长短啊？
不是，这个观法义是有另外一种观法，属习观，这个我要再回去研究研究。哦，你这样一问，我回去再研究一下。而我记得是这个，我以前听到的是这个样子，是这个样子修学训练。
就是你那个观是在观那个呼吸本身呐，哈。不是在观法义啦，哈，属习观的那个观。
我这边不能做保证，我再回去查一查，还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先暂且说到这。